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劳斯莱斯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音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今天距2029年5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个人演唱会还有3137天。今天送几个入门级的单反相机，佳能 EOS750D 配1855镜头，详情请查看公众号首页下方那个特别的按钮。感谢老板赏口饭吃。评价一个人向来有两种方式，就比如说 X 这个人，一方面他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置人类福祉于不顾，可谓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另一方面，他克勤克俭，坚忍自律，英勇战斗，顽强拼搏，更是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屌丝一步步成长为叱咤四方的一代枭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人呢？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向来喜欢从第二个角度出发，因为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来说，他做了什么已然成为了历史上的既定事实，我们完全不必效仿。但是他如何成为了这样一个人，如何让自己拥有了做那些事的条件，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一番。国家也同样如此，从一个国家对外的态度出发，我们可以说美国穷兵黩武，英国阴险狡诈，日本狼子野心，三哥诡计多端，苏联横行霸道。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与崛起之路也同样值得我们赞赏、研究与学习。而在众多的国家中，英国的崛起应该是最值得研究的，因为与中美苏这样的大国所不同的是，英国孤悬海外，历史上长久的远离文明中心。但是即便如此，它依然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奇迹般扩张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英国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五季第42集《制度霸业》。英国是如何崛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把汗牛都给搞冲动了。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崛起靠的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飞升。诚然，强大的生产力确实是英国称霸世界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早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100多年，英国便已经开始了崛起之路。比如说，在1588年，英国海军大败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工业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此看来，就不是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工业，恰恰相反，正是早已发展强大的英国工业造就工业革命。那么既然不是工业革命，究竟又是什么推动了英国的崛起与称霸呢？有道是天赋不够，努力来凑，所以答案就是英国人自我奋斗，而这种奋斗便体现在4个字之上，制度精神。具体来看，这种制度精神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契约精神，也就是对规则和标准的坚守。关于这一点，英国的亲儿子美国就完全做不到。美国这哥们儿最常干的就是退出自己曾经大力主张的各种国际公约或者国际组织，这在英国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好理解，毕竟最初前往美国的也正是英国的叛逆者们。可以说，正是这种契约精神使得英国一直具备着大局观与长远眼光。制度精神的第二方面，就是善于运用制度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每当英国他遇到什么难题，他的第一反应都是从制度上去找出路，通过对制度的优化让自己变得更高效更科学。像是今天在全球普遍存在的议会、陪审团、 公共财政、中央银行等大制度最早都是英国人发明出来的。还比如说英国人打仗，我们都知道大英帝国的海军非常厉害，常常可以做到以少胜多。要说当时那个时代英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它能有多先进，还真不见得。而他们战胜对手的秘诀正在于设立了一整套纪律制度和作战规则。如此一来，虽然拥有着差不多的武器装备，但英国海军的战斗力却要比对手高出许多。可以说英国人的强项他不算多，但这群哥们就是善于制定制度，然后把弱势转化为优势。当然了，不论是契约精神还是制定制度，这并不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追溯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发端于1215年的大宪章。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就在于大宪章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英国人制度精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宪章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在800多年前，英格兰的执政者是国王约翰一世，这哥们的治国能力比较差，本想做一个太平天子，但可惜大环境不好。当时英格兰还在欧洲大陆有不少领地，不过法国对这些领地虎视眈眈，一直在不断的蚕食，于是英法之间便得不断的打仗。而在约翰一世登基之后，由于水平实在太次，所以英国不断的战败，越是输约翰一世就越想在战场上给搬回来。但是打仗他需要钱，没办法，约翰一世便开始疯狂的加税。这么一来英国人马上就不干了，这倒不是因为税负本身的问题，而是英国人认为国王不和国民商量就胡乱加税，这是对权力的滥用。于是贵族起兵，同时伦敦市民与天主教会也加入进来，最终将王宫重重包围。看到此情此景，约翰一世表示，哥们儿，这国王不干，你们另请高明吧。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起兵造反的贵族们这样回答，他们说，我们起兵不是为了推翻国王，也不是为了自己当国王，而是要让你以及以后的国王们都可以接受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这样一来，不论是好国王还是坏国王，都不会再度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就这样，通过协商之后，英国人便把当时能想到的各种事情，包括寡妇怎么改嫁这种问题，都进行了规范，最终写成了一部大宪章。今天看来，客观的说，大宪章中的很多规范都十分扯淡，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大宪章中的大部分条款也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宪章开始，英国人有了约束权力的依据和支点。在以后的历史中，只要有国王想扩张自己的权力，贵族们就会把大宪章给搬出来，给他们批判一番，说你要是不承认大宪章，那我就不承认你是国王。也就说，既然英格兰国王已经认了，那咱就得遵守这一契约。当然，时代在发展，契约中的某些规定也要与时俱进，但互相承认契约并以此为准绳，这一契约精神我们英国人是不能抛弃的。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英国人发现通过制度设计可以造就一个良性的国家系统。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宪章的签订就是英国历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革命。在这一制度精神的指引下，英国终于迎来了崛起之路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便是宗教改革。1517年，神圣罗马帝国教士马丁路德为讨论天主教会所发行的赎罪券是否有着神学依据，写了一个95条论纲。事实上，马丁路德的本意并不在于发起宗教改革，而只是单纯的讨论一下赎罪券的合理性。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一些早就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人们便以此为依据，主张对天主教进行改革，并成立了全新的教派新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一支宗教中出现一群叛逆者自立门户，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在当时的欧洲，宗教不仅是千千万万人的信仰，更关乎欧洲社会的运行、财产的分配，这些可就是大事了。也就是说，你自立门户就意味着将大大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于是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便马上席卷整个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国王、贵族或者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为对抗天主教会发起宗教改革，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国。但是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所不同的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十分特殊，具体表现是两方面，一是十分温和，二是充分妥协。而不论是温和还是妥协，归根结底都在于英国人的制度精神。我们先看温和这一方面，刚才说到，进行宗教改革就等于是对欧洲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对此天主教会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于是在很多国家中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像是发生于1572年8月24日晚上的法国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一夜之间巴黎的天主教徒便干死2000多名新教徒，甚至还有身为天主教徒的父亲把自己的信奉新教的儿子给搞死的人伦惨剧。还比如说发生于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看固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所引发的一场全欧混战，但是在其背后也有着宗教冲突的推波助澜。但是就在欧洲国家乱成一团之际，英国却稳得一批，原因就是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亨利八世所发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英国的教会不再听从罗马的教皇，而要听英国国王的，于是英国教会就从天主教会变成了国教教会，二是剥夺天主教会的土地归国王所有。可见英国的宗教改革力度也很大，对天主教会也是重大打击，但英国的方式却有所不同，那就是亨利八世并没有通过行政命令来硬推动改革，说过一句话就把天主教徒全都改成新教徒了，而是国王与议会一起合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实施改革，以大家共同接受的制度方式将改革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欧洲大陆是权力解决、拳头解决，但英国则是制度解决、程序解决。就这样，英国宗教改革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便被制度和程序给吸收了，天主教会干瞪眼，那也没有办法。再看妥协，宗教改革主要解决的固然是宗教权力问题，但是除了权力之外，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些领域，英国又通过制度设计与天主教达成了巧妙的妥协与平衡。比如说在教义上，新教非常强调纯粹性，除了上帝以外什么神都不可以崇拜，什么春哥、曾哥都得靠边。这一点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宗教改革中被贯彻的十分彻底，所以欧洲大陆的新教教堂都十分朴素，基本上就是一面白墙，可谓家徒四壁。而天主教堂那就富丽堂皇了，比如说科隆大教堂，还比如被火烧了的巴黎圣母院，都是典型的天主教堂。事实上，在英国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强调纯粹性的倾向也十分强烈，很多新教徒都跑到天主教堂打砸抢烧。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让信仰天主教的那些人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宗教改革过头了，英国国内就会面临分裂的风险， 甚至引发内战。万幸的是，就在此时，英国的制度精神又起作用，这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来走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中间路线。一方面，在最核心的宗教教义问题上，英国主要采用新教教义，但另一方面，在宗教仪式上，英国又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的东西，所以英国的新教教堂看上去就不像欧洲大陆的那么穷。比如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是典型的新教教堂，但它也和天主教堂一样富丽堂皇，这就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英国在宗教改革上的妥协和调和。就这样，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英国完成了一场温和却高效的宗教改革，同时为英国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首先，在政治上，摆脱天主教会统治的英国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同时特殊的改革方式也为英国国内带来了安定。此消彼长之下，英国在欧洲的实力大幅提升，得以将自己更多的精力与力量投向海外。其次，在经济上，国家从教会手中收走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值多少钱。就比如说土地这个东西，之前在教会手中的时候它是无法流通的，但是当土地被国王收走之后，国王他也用不了这么多，于是就把土地或是抵押或是赠送给搞出去。如此一来，这笔巨额资产便流通起来了，并由此催生了英国的中产阶级。而除了政治与经济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积极影响更为深远，这就是英国这种讲究程序和制度的和平的宗教改革，让欧洲人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宽容且理性的社会，这就与欧洲大陆的打作一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英国便对欧洲大陆的人才形成了一种虹吸效应，大批的欧洲大陆人跑到了英国，这其中包括有大量的具有熟练技术的高级工匠，还有不少商人，正是他们为英国带去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和资金。而且可怕的是，这种由欧洲大陆向英国的人才流动，它可不是一次性与短时间，而是持续几百年的时间，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英国的制度精神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总之，通过宗教改革，英国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发展的道路它总是曲折的，想要对制度发起挑战的大有人在。于是为了保卫制度与制度精神，本不太愿意搞革命的英国人再度发起了革命。现代人们都将开始于1640年的英国革命称之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客观地说，这种说法不太具有科学精神，因为这一场革命几乎与资产阶级它没有什么关系。首先，革命的领导力量基本都是土地贵族，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其次，不仅领导层中没有资产阶级，参与革命的队伍中也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你看百度百科它就是这么写的，说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哪个是资产阶级？哪个他都不算。所以说英国革命与资产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场革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那四个字，保卫制度。我们先看英国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前面说过，通过大宪章，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了制度的约束，但是到查理一世的时候，这哥们儿觉得国王干太他妈憋屈，于是就准备做点改变。他提出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所以王权应该至高无上，国王应该在制度之上。但此时英国的契约精神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议会反驳道，查理一世的做法破坏了从大宪章时代便开始的契约精神。就这样，双方矛盾激化，1642年革命派与保王派 终于爆发内战，英国革命正式开始。所以说，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英国革命的起因它就很不一样。对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来说，不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其本质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于权力归谁所有。但英国革命的焦点并不在于权力，而是制度，又是到底是王权受制度的约束，还是制度受王权的约束。所以在本质上，英国革命其实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制度这个焦点所进行的革命。如此一来，英国革命中很多看似不可理解的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在一开始，革命派打不过保王派，不过后来在军事强人克伦威尔的领导下，革命派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并在1649年砍下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有意思的是，由于在革命中英国陆军站在了革命派一边，所以在今天的英国，王室始终不承认陆军是保卫自己的。于是我们就看到英国它有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但陆军就是英国陆军而不是皇家陆军，瞬间逼格就少了许多。按理说到此为止，英国革命它也就成功了，毕竟捣乱的国王都被搞死了，英国人还想怎样？那么为什么英国革命又继续了40年，一直持续到了1688年呢？原因在于，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事实上，在搞死查理一世之后，制度的力量要比革命之前还要弱，因为这一下换作是克伦威尔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而且他这个护国主的权力可以说比之前的国王还要大，人家还会打仗，威信还高，制度更无法对他进行约束，你说咋办？英国人选择了等待。当时克伦威尔规定自己死后儿子将继承护国主一位，英国议会表面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毕竟有意见那也不好使。不过就在克伦威尔于1658年刚一去世，英国人马上就搞起了复辟，几乎就是当年发动革命砍下查理一世头的原班人马，匪夷所思的又把查理一世的儿子请回来重新当国王，这哥们就是查理二世。而当查理二世回到伦敦的时候，给他当仪仗队的正是当年打败国王的精锐克伦威尔一手带出来的最亲信的部队铁甲军。这就说明复辟也是当时革命派的整体诉求。而与此同时，英国老百姓也拍手称快，因为克伦威尔这哥们对自己下手非常狠，他正是新教徒中最彻底最极端的那一派，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他对自己严厉不要紧，对英国老百姓他也是同样的要求。在掌握权力之后，克伦威尔马上就在全国实行军管，不许戏剧演出，不许娱乐，不许喝酒，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复辟的时候，伦敦的老百姓也是对查理二世夹道欢迎。所以从英国的复辟中，我们也能发现复辟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倒退，什么革命成果被窃取，某些时候复辟那也是先进的很啊。而在复辟之后，英国人也算是松了一口气，查理二世这哥们性格比较随和，私生活也不像克伦威尔那样不食人间烟火，而且查理二世还很支持科学研究，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就是他成立的，汇集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代表人物就是牛顿、胡克等人，牛顿的贵族头衔也是查理二世授予的。关键是这哥们他没有什么根基和威信，对制度构不成太大的挑战。但我们仍要说，英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革命尚未成功，英国同志仍需努力，因为王权与制度的矛盾依旧存在。 现在这个查理二世虽然没有问题，但英国人无法保证查理二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想法和力量。毕竟扩张自己的权力总是国王内心深处的欲望。事实上，即便是这个看起来软弱无能的查理二世，心眼和小动作那也是不少。比如说这哥们表面上承认议会的约束，但是在实际中却在很多的重大事情上都绕开了议会。甚至在他去世前的5年时间中，查理二世干脆就不召开议会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制度已经约束不了王权，矛盾再次上升。如此一来，二次革命也就势在必行了。而这个二次革命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查理二世死后，继任者是詹姆士二世，这个门可不是善茬，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十分想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地位。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詹姆士二世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詹姆士二世的行为触碰到了英国人的底线。但一开始英国人并不想再度进行革命，因为英国人对40年前的革命和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一直记忆犹新，他们真心再不想折腾下去。所以也和克伦威尔时代一样，英国人选择了等待。而且这一次等待英国人还很有信心，因为当时詹姆士二世他已经50多岁了，在那个年代离死也就不远了。更关键的是，这哥们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而且这两个女儿还都是新教徒，所以只要詹姆士二世一死，英国的制度危机就会马上解除。由此可见，光荣革命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就在1688年，宫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婴。王宫的说法是王后为国王产下一子，但英国人显然不相信，毕竟国王他都多大岁数了，有心他也无力。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男婴出现的也就太巧了，他正好可以满足国王恢复天主教的意愿，因为这个男婴一定会是王位的继承者，同时国王和王后还可以从娃娃抓起把他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所选择的熬过去的办法也就不灵了，只能强行进行二次革命。但是詹姆士二世可不是当年的查理一世，这哥们的权力如日中天，更是把持了军队大权。怎么办？英国人想到了请外援，于是荷兰王室成员威廉率军在英国登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典型的外国武力干涉英国内政，对此英国军队完全可以进行正当的抵抗。但在此时，詹姆士二世却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刚愎自用的拒绝了法国的支援，男人岁数大了他都有这个毛病。二是错误的任命了一个名叫约翰丘吉尔的哥们儿当英军主帅。这个约翰丘吉尔正是后来那个丘吉尔的祖先。结果让詹姆士二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约翰丘吉尔与革命派中的很多人物关系都不错，而且他还很会见风使舵，觉得形势不妙，干脆战场倒戈。就这样，威廉没费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枪，顺利的进入伦敦，把詹姆士二世赶到了法国。威廉就此成为了威廉三世，与他老婆玛丽二世共同主政英国。有意思的是，玛丽二世正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所以这是一场女婿与老丈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妥了，新的国王又诞生了。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又该如何解开制度与王权的死结呢？答案就是对英国的政治与法律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置，代表性事件便是权力法案的通过，由此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可以说权力法案正是对大宪章的一次高度强化。比如说他规定 只有议会才可以征税，人民可以自由请愿等等等等。所以权力法案在本质上也是英国人利用制度精神对王权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不过这还不算完，在权力法案通过之后，英国人又以一大堆法律的形式对王权进行了层层捆绑。又说以后王权再想挑战制度可就费老劲了，因为英国人几乎对所有的王权可能扩张的方向都一一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国王要想挑战制度必须逐个击破，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说有一项法律名为兵变法，法律规定啊，如果国王征召一支军队，他只能维持半年，不能再多一天，否则议会将不再拨款。如此一来，实际上国王这就没有什么兵权，他就不可能再用武力来对抗议会。还有三年法，这项法律规定一届议会任期最多三年，三年以后要改选。也就是说议会有了自己的法律程序，到时候自动召开自动改选，对此国王是不能影响的。所以像是查理二世那样五年不召开议会的情形也就不会再发生了。还有叛国法，目标也是限制国王。在过去英国国王有一件有力的武器，那就是宣布别人叛国，这个帽子一扣就可以讨伐了。而这个法案正详细规定到底什么才是叛国，叛国罪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界定。这样一来国王就不能再以叛国罪为借口来清除异己了，叛不叛国国王说了不算，法律说了才算。还比如王位继承法，这个法律不仅规定谁才能继承王位，同时还规定国王要发誓效忠英国国教，这就对信仰也做了规定。另外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向其他的国家发动战争，所以宣战权也从国王手中转到了议会手中。更有意思的是未经议会的许可，国王甚至不能出国旅行，这自由度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繁琐的法律，国王的权力大大削弱，被制度和法律牢牢地控制起来。而相比于国王权力受到彻底的约束，更为关键的是从此之后英国正式确立了一种利用法律和制度来解决问题的路径，而一旦有了这种路径，英国也便有了它独特的路径依赖，革命在英国也就显得不再必要了。所以就这样光荣革命便成为了英国告别革命的一场革命，而这一点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曾做到，非凡创举。到此为止英国已经为自己的崛起与扩张做好了制度上的充分准备。当然了，在称霸之路上英国的制度精神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始终如影随形，其在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都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一个纵横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即将诞生。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ot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